苏菲说故事，今天苏菲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垃圾到哪里去了》。文：片平直树，图：冈本一朗，翻译：叶维利，小天下出版。清洁队员们正在停车场前集合，垃圾车出发之前他们会一起做体操哦，就像是要运动之前必须要先做暖身操一样。垃圾车上的驾驶员还有清运的清洁队员在开完工作会议之后就必须要先做伸展操来活络活络肢体，预防造成职业伤害，尤其是腰部，他们每天都必须要提很重的东西，或是必须要开很久的车，所以当然必须要好好的运动一下。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伸伸腿啊，扭扭腰，双手举高往下弯，全身的筋骨伸开来呀，伸开来。
看来大家都已经做好伸展操了，接着就必须出发了。一辆辆的垃圾车从停车场开出来，清洁队员必须要在停车场的入口指挥交通，并且留意行人。在台湾，我们负责垃圾清运的清洁队是隶属于各个县市的环保局，除了政府有配合的公共服务负责定时定点的垃圾清运，当然也是有民间的垃圾清运公司配合社区企业提供特别的垃圾清运服务。如果你以为垃圾车全部都一样，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不同类型的垃圾车能够清运不同的垃圾，最常见的是密封式的压缩车。而这种密封式的压缩垃圾车还有大型跟小型之分。平常我们在路上看到的垃圾车通常就是小型的密封式压缩垃圾车，配有一名驾驶跟两名清洁队员，可以把垃圾压缩推入车斗里头。至于大型的密封式压缩垃圾车什么时候会使用到呢？譬如说回收大型社区或是高楼大厦的大垃圾，就必须要有一名驾驶跟三名清洁队员。而车斗后方的垃圾头入口还可以做回转，因为有回转板的关系，启动之后能够将垃圾推进车斗里面。其实两种的最大差异就是在于垃圾的清运量。大型压缩车它的清运量是小型压缩车的 1.5 倍呢。除了密封式的压缩垃圾车之外，还有筐式的垃圾车，主要是来回收大型的垃圾跟灾害发生的时候突然产生的大量垃圾。如果在小巷弄里面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小型的筐式垃圾车就要出马咯。你有仔细看过垃圾车吗？垃圾车附有压缩按钮，但为了防止有人被卷入，所以按压一次压缩板只会推动一次，不会连续推动，也算是一种安全装置。上推跟反转的按钮则是当垃圾卡住压缩板没有办法顺利推进车斗的时候可以使用。红色的按钮是紧急停止按钮，将压缩板暂停运转，垃圾头入口的左右都有一个。为了保险起见，除了紧急停止按钮之外，还有紧急停止压杆，用脚就能够操作。驾驶员要怎么样知道回收作业已经完成呢？垃圾车的后面还有一个联络铃，能让驾驶跟清洁队员互相联络。当然也有倒车镜头，以及执行清运工作时的警示灯。再告诉你一个小常识，为了承受车斗的重量，垃圾车的后轮使用的是双轮胎，前轮则是单轮胎。压缩板会把垃圾压扁推进车斗里面，接着就会再前往下一个回收点。等到垃圾装满了之后，它就会来到了垃圾焚化厂。以东京为例，有21座焚化厂。练马区的光之丘焚化厂每天要处理300吨的垃圾，烟囱的高度则是高达150公尺。在台湾呢，各地回收的垃圾也都是大部分再到焚化厂处理。 台湾的焚化厂目前有26座，其中一座尚未正式营运，处理的垃圾量占总清运的80%。木栅北投跟巴黎的焚化厂烟囱高度跟东京的练马区光之丘焚化厂一样，高达150公尺呢。北投的焚化厂在116公尺高的地方，甚至还设置了观景台，还有旋转餐厅，简直就太特别了。进入垃圾焚化厂之后，当然是先把车斗里面的垃圾给倒出来啊。这是一个很深很深的坑哦。垃圾车送来的垃圾暂时先堆放在这里，接下来才会用垃圾吊车的抓斗把垃圾抓进焚化炉里面烧。这个抓斗很大，一次可以抓大概3到4吨的垃圾，送进焚化炉的头入口。抓斗还可以拿来搅拌储存坑里面的垃圾，让垃圾的湿度跟温度均匀，这样子才不会影响燃烧垃圾的品质。你知道焚化厂其实也是发电厂吗？因为焚烧垃圾产生的热能可以加热锅炉，推动蒸汽涡轮机发电，产生的电力除了供焚化厂使用，还能够卖给电力公司呢。2023年全台的焚化厂总发电量可以提供83万户的家庭使用，是不是很惊人呢？因为垃圾实在太多了，所以垃圾焚化炉从早到晚不停的运转，一年到头都在烧垃圾。配合季节跟天气的不同，清洁队员也需要不同的制服跟装备。防割手套是一定要的，使用防切割的材料，这样子清洁队员的手才能够防滑，而且避免被碎玻璃割伤。不过还是要注意，像是竹签或是尖锐的物品，还是有可能刺穿手套的。结束工作的清洁队员还需要把车子好好的洗干净，清洁队员也必须换下制服，把自己也洗干净。特别要注意清洁的部分是污水收集槽里面垃圾渗出的污水，又臭又脏。清洗垃圾车的时候，一定要把收集槽的阀门打开，仔细清洗干净才行。除了好好的洗干净之外，垃圾车也必须要做固定的维修跟检查，这样子隔天才能够继续到大街小巷上出任务哦。垃圾车不只是让大家丢垃圾的地方，而是处理垃圾的起点，所以如果大家能够在丢垃圾之前就先做好分类，垃圾的水分也都沥干，这样子清洁队员后续的工作也会更轻松一些哦。当然如果有尖锐的物品也要小心的包好，以免让清洁队员受伤。读完这本绘本之后，是不是对于垃圾到底到哪里去了稍微有一点点概念了呢？下次看到清洁队员正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别忘了跟他们说一声